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丽亚。与西方国家合作办学，来提升中国的教育和科技水平，是实施中国科教兴国宏伟战略的重要一环。而中国的崛起及经济实力及庞大的生源，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大学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那美国的大学能否在扩大与中国的合作与交流，并从中获益的同时，坚持他们自身的办学原则与标准？来自中国的资金支持是否影响到这些大学的学术自由，或是导致他们进行自我审查？中国当局目前进行的反西方价值观运动对这些大学与中国的合作造成什么影响？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来宾是 ChinaChange.org 的创办人兼编辑曹雅雪女士。曹雅雪，欢迎您。那么另外一位仍然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好，我想这个夏雪，你最近其实这个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其实是专门主席的一场听证会啊，而且你是这个去作证的人之一。我们知道你这个网站其实是倡导这个人权与法治的，我想先请你介绍一下，就是说你怎么就是会涉足这个中外合作办学这个话题的。
这次的听证会呢，是一个系列听证会当中的第二次。那么第一次呢是去年12月举办的，就是国会呢有一个担忧，就是说现在我们知道在美国已经有好多的孔子学院，然后呢美国中国的捐款人也开始来到美国大学，那么呢现在又有合作办学，美国大学又到中国去做这个合作办学。那么国会有一个他的担心，就是学术自由，我们会不会去和这些不自由的国家在合作的时候，或者接受他们帮助的时候，影响到我们的学术自由。所以这个系列听证会去年12月办了以后，当时听证会上就提到这个上海纽约大学。后来我就很好奇，因为我们网站这个话题，其实你要真是放下来的话，也应该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很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那么我就去做了一个研究，其实我做的是一个非常初步的研究，我就是把到中文媒体当中资料当中去把关于上海纽约大学所有的材料都刨了一遍，然后我又继而又把中国的就是10年教育规划当中关于中外办学的规定法律又去找了一遍。那么呢我发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细节，在这儿大家都没有去，只谈有这么个事儿，都没有去看到这个细节里面到底是什么，我感觉很令人担忧哈。你比方说上海纽约大学它是51%的中国股份，纽约大学是49%，而且49%他并没有花一分钱，他们的副校长也说了，就是不知道他们给了什么，这个合同当中到底是什么不知道，所以我就写了一个这样的报道。那么现在看来，几个月后，我这是2月份写的，几个月后很快就还是起了一个带头的作用。刚刚呢就是最近不久前，一个学者叫James Slipper， 他刚刚在卡内基国际事务伦理理事会做了一个特别报告，在那个他们理事会有一个 journal， 有一个刊物，刚刚写，他叫做在不自由的社会进行自由教育。他的这个特别报告呢主要是指出来，就是说美国大学的这个自由价值去这个不自由的国家，诸如他不光是中国，就是俄国、中国，甚至新加坡，然后那个中东石油国家，对对对。那么你这样，你有一个价值观上的一个冲突，那么你就去妥协，你开始妥协，然后你又在财政上又依赖于他，那你就一个滑坡，你不知道你最后滑到哪里，最后赢的不一定是你。我记得他的结语这样说哈，所以呢。就是等于是我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初步研究，然后带动了一场这样的一个讨论。那我本人呢，老实说我不是专家，就这样。
是好，就是因为你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而且做了研究，所以我想你请非常简要的介绍一下，就是目前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一个情况究竟是什么样子。
对， 中国呢，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他做了承诺。他这个承诺呢，就是说，我们要向外国的大学开放市场，它算是一个服务业的一个方面哈。然后呢，当时的条例，中国承诺的是允许外国大学拥有多数的这个股权也好，拥有权也好，产权哈。但实际上中国食言了，就像在很多领域一样，中国就耍赖了。那么中国自己做的规定是中国必须是控股，中国这个理事会必须中国占多数，大学校长必须由中国公民担任，必须是爱党爱国的人。所以这个就跟香港普选似的，就是说我让你做这个，有这个名无这个实。所以那么中国目前呢，那么中国为什么想做这个合作办学呢？他想利用国外的优质资源，他自己说得很清楚，在文件里面，这不是我给人家总结的，人家自己就是这么做，把国外的优质资源利用起来带到中国来，帮助中国发展科学和技术。对，现在问题是中国是个集权国家，一切都在这个党的控制下，那么这个科学和技术最后就是帮助党去增加党的这个权力，用对。
对，我觉得中国方面就是希望跟西方的大学，尤其是这些非常优秀的这些大学合作是非常好，可以理解的。那么我就是觉得比较，就你在你看来啊，为什么美国还有包括其他的国家的这些大学，一些这些名牌的大学，为什么他们想要去跟中国去合作呢？尤其是像这个纽约大学，他要到甚至在中国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合作去办理这么一所大学，而不是他在海外的一个分校。他特别强调这一点，
因为中国不允纽约大学，据中文的一篇中文报道，上海一家报纸的一个报道，纽约大学他最初是想去独立办的，是中国不让你去这样办。他是不然的话，他失去控制了，他怎么去控制你呢？他如果不占多数的股权，他如果不是校长，不是中国人，理事会不是多数，他怎么去控制你？所以这个纽约大学实际上最初是想去独立去办学一个他的校园，但实际上是人家用人家中国上海市的党内的一个报道说，我们经过了艰难的谈判，赢得了自己的利益，你知道吧？他是这样。那么美国大学为什么仍然想去办学呢？这个呢是和美国大学的在自由社会的思路是一致的。一个呢是我们要去占市场份额，就是中国那么大个国家，占世界1/4的人口，大家都要接受教育吧，现在有钱了，想接受好的教育吧，想接受海外的西方教育吧，对不对？市场。再一个，你知道美国大学特别注重这个校友的网络，这是他的一个财富。很多大学他这个 endowment 就是这个捐款，他的哈佛大学这些好的大学都有巨额，那么这个就是通过校友的100多年积累的校友的网络。那么上海纽约大学他也是这样的想法，那我去中国办学，我给这些学生发纽约大学的学位，这就是我们的，以后就是我们的校友，我们就一代一代有校友。那么纽约大学它在金融方面又很强，那这些人以后在金融界工作，不管在各界哪界工作哈，那这就是它的网络。第三呢，他在教课的时候他传达这个自由价值观，这个呢其实是现在在中外办学当中很其次。为什么呢？因为将近两千个这个中外大学办学的项目，很多绝大部分不是像纽约大学这种方式有一个校园，而是在美国中国的大学里面有一个单独的项目，合作办学的项目，就所有这些一个校园也好，项目也好，加起来是将近2000，其中人文方面，这是中国的官方数字，不到2%，37%是集中在工程方面，就是技术设计，然后工业制造，然后还有现代农业、现代医学、金融，还有国际法，他们很在意，所以基本上就没有人文方面的内容。对，
这次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国会听证会哈，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上海纽约大学的这个副校长雷曼实际上也是出席这次听证会，我也看了他这个证词。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对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是他这个在这个证词上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他在他看来就是说，如果他在中国办学没有绝对的这个学术自由，他是不可能去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的。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如果我们上海纽约大学的学生和老师无法自由自在地发问和进行讨论，甚至是谈论一些具有伤害性或攻击性的话题，那我们根本无法运作。一些规则或监督审查可能会有，但绝不会阻断人们真切而活跃的好奇心。如果我们无法拥有学术自由，纽约大学将会关闭在上海的校区。
我们知道雷曼其实他的这个身份哈，其实蛮特殊。他以前也做过康奈尔大学校长，以前也是律师。在政策里他非常强的辩护就是说他是有学术自由的。而且他也刚才说了，如果他一旦受到约束的话，他们会关闭这个校园。而他还提了一个有意思的一个事实，就是说上海纽约大学这个他们赚的那个这个钱是他们一分钱都不会说拿出来的，就不会拿来支持这个在纽约这个主校园，而且就是他们也没有给这个分校提供任何的资金，就完全是独立自主的运营的。我现在想那个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出席听证会上，另外一个就是以前在霍普金斯南京大学的一个负责人戴博，他现在是这个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美术研究所的这个主任，他在听证会上他就想说，实际上他谈到了这个中国的大学对美国还有影响力。我们先来听一下，然后我们再接着来这个讨论。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戴博。
Still, yes, as you note, China does exert influence.
戴博沙实际上说的就是说，他说你知道中国呢，的确是大学有施加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看来正在加大。他认为这种影响力主要来自美国的大学对中国资金的需求以及失去这些资金的恐惧，尽管并不仅仅来自这方面。那我想就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对于中国这个资金，比如就像我们谈上海纽约大学，在中国方面究竟提供了什么样的一个资金支持呢？
这一部分呢是最不透明的，而且也是国会最想知道的。据我所知，在我写了那个上海纽约大学的那个报告以后，国会对这些资金安排的细节，因为我能找到的资金就是我能找到的资料，就是说51%是中国股份，然后49%是中国股份。还有一个令人担忧的就是说，美国大学你可以拿你的知识产权，你可以卖知识给中国去抵你那份钱哈。所以那个国会呢，就像这个 Gore 是 government 政府问责局，在华盛顿联邦部门去要求提取这个合同，而这部分恰恰是最不透明的，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不知道到底他们，因为美国的大学是独立的，他并不需要向政府去报告我这个合同，也不需要美国政府的批准。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对，
好，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今天谈论这个中国对美国大学的影响力，但是就像这个戴博在听证会上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实际上美国的大学还有美国这种教育理念、这个价值观对中国的影响，其实又远远超过中国对美国大学这个影响哈。这个我们知道，就体现在很多方面，包括这个中国最现代化的一些大学，都是由美国人还有美国的一些研究机构在中国去创办的。我们知道大量的中国人希望到美国来留学等等哈。那么这个影响力，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些方面，就是这我们对于这个影响力的担忧，是不是有夸大这种趋势吗？
你说中国
就是对中国对美国大学的影响力，我们现在举行听证会探讨这个问题。
中国对美国大学的影响力啊，对，它是的确是最近一些年的事情，但是现在趋势很令人担忧。我就讲几个方面，最显著的呢是孔子学院。它数量之多，它一个国家出钱，国家政府出钱拿来在美国大学各个设置这种孔子学院。那么孔子学院它对言论自由是有明确的限制，就是说你不可以讲，你不可以批评中共，你不可以批评中国，你不可以讲三T 就是这个 Tibet 西藏、台湾和这个天安门， 然后你不可以讲这个，不可以讲那个。那么中国的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这个学者来了，孔子学院，你也不可以用他的设施去讲课。本来你这样一个设施在美国大学内，你应该完全是遵从美国的规则，对吧？现在还有一个，孔子学院还在升级，孔子学院现在在升级为孔子学术学院。第一所去年在德国，因为在美国大学遇到的阻碍比较大，他现在欧洲搞，在德国很古老的哥根堡学院，去年第一所孔子学术学院，他的做法跟以前不一样，他现在渗透到系里面去了。然后那个他和孔子学院和中国一家大学和外国一家大学这三家，然后涉及到系里面去，那么就会涉及到课程的设置，就是比方说他会去排斥那些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教授学术人员。所以这个是一个孔子学院去年应该是两三年前了，芝加哥大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教授，他写了一篇长篇的文章，退休的教授调查孔子学院的一些作为，然后那篇文章激起了很大的讨论。那么芝加哥大学去年还有其他好几所大学已经断了和这个孔子学院的关系，所以现在有一些 pushback， 就是不让他们再去这样做。第二呢，就是中国拿钱给外国的大学，中国尤其是在最好世界最好的大学这样做。那么也是两三年前有一个报道啊，Telegraph 英国一家报道报纸的报道，温家宝女儿的基金会在剑桥大学设了一个教授学位，这个教授呢写了一本书，就是赞扬这个中国模式多好多好。然后那个在这个设这个教授学位的同时，也许是巧合也许不是，在那个前后剑桥大学还辞了一位也很有名的中国研究者，叫张伟。张伟大家可能不知道，是团派的政治新星，80年代的时候，那么89以后他辞去，他非常义愤辞去这个中国的。还有美国大学现在接受来自中国的捐款人，那么这些呢有时候也是不透明。所以我们知道在美国大学里捐款人可以施加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比方说你邀请谁来你不可以来，那动不动给你好几百万，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力。还有就是生源，你刚才提到美国大学，我给你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卫斯理学院女子学院很有名的哈，一年也就十来个学生，但是呢他加上这个学费，因为中国学生来都是
来自中国的学生，
对对对，也就十来个，但是这就是100多万，从学费到生活费在这个校园的消费就这么多，对对对，就很小一个学院，你不要说更大的学生，对，
这是林峰，我想你觉得我们这个就是或者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对美国大学这种影响力的这个担忧是多余的吗？或者是？
我认为担忧是非常合理的哈，就是说更多的我想就是说，除了这种所谓通过合作办学的方式的影响，更多的我想就是说，对于美国的这种二三类的大学，包括特别是在美国内陆地区，比如说在中西部地区啊，或者南方地区一些二类的学校，有大量的中国的这个生源。那么还有就是说就是中国的对于这个参与美国对中国研究美国学在美国的美国学者去研究中国的问题的这些美国学者，他们的巨大的这种压力，强迫这些学者进行所谓的这种自我审查，就是说我中国政府不想听的话题你不要去触碰，那么中国政府不想听的事情你不要说，如果你说了以后你越过我这条红线的话，那么我们都知道美国特别讲究这个学者要亲自到实地去研究，比如说你研究中国的学者就要经常去中国去访问，去进行一些实地的考察调研之类的，那么如果你的言论不中国政府听了不高兴，那你就不要去了，或者说你的这个学校有一些什么对中国的看法不好的话，认为不友好的话，那么资金也就没有了，也就把
签证，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担忧还是很有道理的。
谈到这个自我审查的问题，我们其实美国之音采访了一下这个国会众议员史密斯，我们来听一下他这个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看法。
你永远不能提及天安门事件， 你也永远不能提宗教自由或达赖喇嘛这些很根本的内容。你无法批评毛泽东或文化大革命。在自我审查的情况下，你会自动退缩。因此，这是我们最大的担忧。至少我很担心的就是学术自由的缺乏。
谈到这个自我审查的问题哈，我们现在时间真的是非常少，有很多问题还没有探讨到。像李小雪，你谈一下这个自我审查，你为什么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担忧？就像刚才众议员史密斯所说的那样。
嗯，首先这个集权者他来审查你，是他不愿意听到，他不让你说话，他不愿意听批评的话。那么你现在来自我审查的话，就等于说他连这个阻挠都不用阻挠你，你就去听了他的话。那么他集权他是靠谎言生活的，他不愿意听你是因为你说真话。那么大家都自我审查，都不去说这个真话，都不去触碰这个真正能够推动这个进步与自由的这些话题的话，那么我们不岂不是都陷入这个集权的这个话语当中去了吗？这就是一个，而且时间假以时间的话，而且大学是教育人的地方，那么学生在你听不到他应该听的东西，那么他是不是觉得集权这套话语就是很正常的呢？所以这就是整个就是一个话语污染，你知道吧？所以这个自我审查更可怕。
还有十秒钟的时间，我想先问你们俩，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个中国一方面非常吸纳这个欢迎美西方大学到中国去办学，那不可避免就涉及到一些西方价值观和你，同时像我们提到就非常现在开展一种反西方价值观的这种一个运动，这种矛盾怎么看待？
我想就是中国一方面是特别希望能够拿到这个西方最好的这个技术，所以就为什么像曹女士刚才讲到，就是说那么多项目那么多专业都是技术方面的，那么另一方面要坚决的抵制任何的这种西方的自由化的言论。
对，这个就是这个矛盾就在于一个圆的和方的永远没有办法套在一起，所以最根本的这个价值观现在美国也开始探讨。
好的，非常遗憾是由时间关系，我们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 ChinaChange.org 创办人兼编辑曹雪女士以及美国经济记者林峰。以上就是